中共三中全会落幕，但是中共中央的宣传脚步并没有停低。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动员会之外，亦有相关文件和辅助材料出版。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在7月24号出版了五种文件读物，包括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的单行本，全体会议公布的单行本、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和决定辅导读本，以及决定学习辅导百问。根据出版社介绍，辅导百问着重围绕决定当中的重要改革措施，以112个问答的形式进行解读，是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权威辅导材料。这些读物和材料的发行可以说是中共的例行公事，但从中也能够窥探出中共的一些担忧究竟是什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比较大的担忧还是他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办法提出新质生产力一个好好的支撑。而另一个忧虑就是消费不振的问题，一个供给一个消费就是中共经济两个最大的忧虑。梁舒桓说，在供给面上面，中国的国家产业并没有办法在国际上具有好的竞争力，而消费端亦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放缓，导致民众消费保守，储蓄率依然好高，消费萎缩亦影响到整体的产业升级，因为即使做了好好的产品，但是消费端没办法去负担的话，还是会成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中国政府自己很清楚。中国证券时报指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辅导百问上发表的题目叫做《健全因地制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署名文章，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而，方法得当，防止走偏。他提出了五要和五不能，包括第一是要坚守实体经济，不能够忽视或者放弃传统产业；第二是要因地制而，不能够一哄而上；第三要稳打稳扎，不能够急于求成；第四是要发挥好市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不能够越位或缺位；而第五就是要坚持开放创新，不能够闭门造车。梁舒桓说，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面临各种的困难，首先是中国的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的条件并不均衡，每个地方的劳动力的质素亦不一样，并不尽然都能够匹配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条件。他说，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他很怕各个地方重复的投入太多资源。
梁舒桓说，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其实他很怕各个地方重复地投入太多的资源，导致产能过剩。梁舒桓说，这个背后的原因都是干部的考核标准，如果还是跟过去一样以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作为指标，那大家就会有好好的政治冲动，将手上的资源全部投入在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上面。但如果例如大家都一味投入到太阳能产业，将会大量排挤到一些可能劳动力水准还未能够有办法去匹配太阳能板工厂的劳工，那就会造成地方上很多失业的问题。梁舒桓说，此外产业转型不只需要花钱，还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怎么引导银行去支持产业转型，以获得资本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另一个困难。这个亦是为什么三中全会的决定全文里面有提到要鼓励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发展有耐性的资本的缘故。梁舒桓说，还有一个挑战就是管理方式，产业越复杂，管理方式亦要改变。例如各个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都面临一个很大的伦理问题，例如就是如果都是是为给 AI 一些不好的内容，好像是偏离人权的内容，那之后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些很奇怪的答案。
最后一个就是消费的问题，新兴的产业所生产出来的比较高单价的产品。
梁舒桓说，最后一个就是消费问题，新兴的产业所生产出来的比较高单价的产品是谁要去消费它，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 咁如果消费端唔能够去负担呢个产品，咁就代表生产有问题。或者如果生产嘅都系冇办法消费嘅嘢，咁产品亦卖唔出去，最后工厂亦无法营运。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地方官员其实对于究竟乜嘢系新增生产力，根本就系摸不着头脑，但系就要一窝蜂去展现政绩。
那这个也是现在中共中央执政遇到的问题，因为地方它的执行要么就是不做，要么就是做过头。
曾伟峰话：，咁嗰个亦系而家中共中央执政遇到嘅问题，因为地方佢嘅执行一系咧就唔做，要做嘅就要做过头。咁佢希望透过呢个方式，呢个辅导材料去统一官员嘅思想。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嘅秘书长黄之星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系咁样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的怪圈，就是上面一句话，下面全部动，而且是盲动。
黄之星话：中国经济发展嘅怪圈就系上面一句说话，下面全部都要喐啦，而且系盲动。咁佢相信呢个中共嘅高层一定系会好担忧，话咁样搞落去，结果就系一窝蜂向嗰边去做，令到本来具有嘅因地制宜嘅优势都唔见啦。他说这个就是跟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半导体产业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这样去申请补贴制造，但到头来发现十分之八九都是空壳公司，都是假的。所以学习辅导百问当中提到的为什么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时指出，当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和国有企业承担的重要使命还不能够互相适应，并且点出部门之间统筹协调不够，合力发挥不充分，国有企业分类的考核评核系统不健全，进而影响到结构优化调整的实施和成效。王志星说，中共除了担心又会形成新一批的空壳公司之外，亦担心在国进民退的风向之下，地方政府和国资国企就开始盲动起来，知道去拼靠一些民企，造成民企肉震乏力。
国企吃下来之后，却也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跟经营的这样子的功能，那导致两坨落空。
王志星说，国企吃了来之后就未能够有效去管理和经营，导致两头落空，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某种讲法就是想刹车。王志星认为，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决定的辅导读本散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开宗明义就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可以看得出中共对于市场有很大的担忧。中国媒体大公报话，张国清在文当中表示，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拥有超大规模而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他又要求要找好五方面的内容，包括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强化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的体系等等。王之星说，张国清的文章其实是更加精准地描述了中国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内需市场积弱不振的状况，而另一方面亦想回应外界对于习近平上任之后越来越不注重市场经济，走回过去社会主义经济的疑虑。王之星说，中国政府现在举着市场大旗，有些就想是要效法当年邓小平打破圣之圣社的疑问，试图告诉大家知国家还是期待市场的活络，政府会提供更多的提市场开放的措施等等，希望鼓励民众投入内需市场提振经济。为了激发内需，张国清说，目前以发布新品、开设首店等等作为代表的首发经济，成为了激活消费新功能的重要形态，并且透露国家下一步将会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挖池，向比拼营商环境创下改革高地为转变，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但是王之星认为，在习近平过去的严整之下，中国的小规模民营经济其实已经被压缩得喘不过气来，很多人干脆自愿放弃。另外有很多民营企业被迫转移到国营经济或者共同富裕的案例，令到民众更加看不到民营经济的未来，担心哪一日开了铺头或者店做大做强之后，莫名其妙就被收归国有。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了。 王志胜话，中国政府谈及的市场有两个概念，讲好听一啲咧，就是共产党决定重新回归到市场运作的规律上面。第二种虽然话是市场，但是市场的规律掌握在共产党手上。他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后面这一点。他说如果是后者的话，无论是守法经济也好，低碳经济也好，又或者是小规模经济等等，都还是用共产主义的规范去管理市场，那就不会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民众都不会有信心，内循环难以活络。他说在内需不振之下，中国老百姓对于民营经济的前景一片模糊，不敢将手上的财富或者积累的储蓄拎出来进行投资或消费。但是对外资来讲，即使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亦在决定的辅导读文撰文说，要有序扩大商业市场，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但是过去几年，北京用各种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和规范将手伸入外资里面，已经令到外资心生畏惧而纷纷逃离。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要想再翻回转头去迎接外资，它的吸引力和可信度都会大打折扣。
这个也是中国现在它所谓要推动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上面面对到最大的问题。
王志胜说，这个也是中国现在它所谓的要推动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上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两部引擎同时熄火。他说只要中国的市场再按照中共的指导去进行，而不是真正由自由市场的规律去运作的话，那新质生产力最后亦只能够在过犹不及之间摆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